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许多人不喜欢士师记，认为书中充斥着血腥暴力，而他重复记录的同个模式的悲剧，堕落被惩罚，悔改被拯救，就像令人窒息的人性死循环。百姓在安逸中堕落迷失，离弃神，导致内部败坏，并遭受外敌欺压。他们在痛苦中向神呼救，神就兴起领袖士师来拯救。然后国中太平一段时日，百姓又很快固态复萌，再次跌入深渊。这个剧本反复上演，像一面镜子，照出人类不断犯错又短暂悔改的劣根性。但也正因如此，让我们从历史真相中看清一个事实：人类远离神，就会在失败中打转，以致彻底沉沦。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22章1节到24章3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22章1节到24章33节是约书亚记的最后的三章，内容就涉及约书亚打发流便、加德和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就回到约旦河东的属地。约书亚他最后的遗训，以及约书亚和以利亚撒他们的去世等故事。好，攻占迦南地之前，摩西已经把约旦河东之地给了流便、加德和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了。不过他们在那里定居之前，要先应承帮助其他支派来攻占河西之地。他们忠心尽力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诺，约书亚也称赞他们是言出必行，最后呢，就准许他们回家跟家人去团聚，来建造他们的诚意。做神的工作呢，必须要有始有终，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防备引诱，免得半途而废，贻误神的工作。好，流便、加德和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在约旦河东岸就建造了一座坛。那么其余的支派就以为他们要创立自己的宗教，要背逆神了。那么正当他们想要去轻率的全面开战之前，大祭司的儿子腓尼哈就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去查明真相。这是依照摩西在申命记的13章12到18节所教导的原则去行的。腓尼哈准备去进行和谈，若非必要便不开战。那么当他听到这个祭坛是作为纪念之用 而不是为异教献祭，那么战争就得以消除了，全民又再恢复团结一致，不致分裂了。好，在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他们就担心，如果在这河的两岸没有一个全民团结的明证，那么子孙后代呢便会产生误解了。而他们所造的祭坛是按照耶和华祭坛的样式而造，我要是以后的百姓要记住河东河西之民，他们都是敬拜同一位真神的。好，约书亚他知道国民的弱点，所以呢在他死之前，他就召聚百姓的领袖前来给他们命令，帮助他们呢要慎防最容易忽视的事情。首先就是要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第二，不可跟异教之民掺杂，不可敬拜异教之神。第三，就是不可和异教之民来通婚。当时这些引诱正蓄势待发，要来扰害以色列民，那么我们的人际交往呢也能成为我们的试探。所以我们要在试探到来之前，要先认识自己的弱点来加以防范，那么这个才是明智之举的。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寻找策略来胜过这些试探，而不被试探所胜过我们。好，以色列人后来真的和迦南人通婚了，约书亚所预言的让人毛骨悚然的后果，那么果真成为事实了。在士师记里头呢，有很多故事就讲到以色列人未能够专心一意地顺服神，所以他们就受了很多苦难。神过去以无比的大爱和忍耐来对待以色列人，他现在呢也是同样的来去对待世人。不过我们不可把神对我们的忍耐当作神悦纳罪恶啊，不理会人所犯的罪，不可以这样。我们要小心，不要一意孤行，放任到底，以免最后呢来自食其果。好，那么现在呢是以色列来抉择的时候了，究竟是要顺从耶和华，还是要顺从当地很多的假神呢？耶和华已经证明他是可信可靠的，当地迦南的神祇呢不过是人所造的偶像罢了。人很容易悄悄地就被你神在生活中来偏行己路，可是呢有时你必须选择让谁或者是让什么来去控制你的。神他给你自由选择权，你是让神来管理呢，还是由自己有限的心智去掌权，亦或任由其他不完美的人来去管理你呢？如果你选择由神的灵去管理一生，那么就要每天重新来坚定自己的选择。好，全体百姓都放胆宣告他们绝不离开耶和华，但最后呢他们却没有能守住这个誓言。那么根据士师记的二章一到三节经文的记载，没过多久神就责备人违背了和他所立的约。你看我们也能够不假思索地说啊，要顺服神，但是脚踏实地的来去过那样的生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嘴巴里边说比实干要来得容易的。不过呢，以色列人在约书亚有生之年，他们仍旧顺从神，表现出对约书亚信靠神为全民领袖的支持和敬意。好，约书亚和大祭司以利亚撒都死了，但是他们在世之时已经给百姓立下信仰的根基了。我们应当单单敬畏神，单单侍奉神的，这是一种抉择，顺从神而不顺从其他的假神。不过由于我们犯罪悖逆，所以呢不能够尽心尽意的来去敬拜神了。我们若选择神为我们的主，那么就是与神立了约，那么因着这种关系，神不仅应许赦免我们的罪，爱我们，并且赐下了神的灵，使我们在今生能够做神的工作。我们和神立约，那么就定规要离弃凡跟神计划相违背的原则还有生活了。这并非个人的事情，乃是要和其他信徒同心合力，全心靠神。 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约书亚记的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的游览历程之后，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开启我们的下一站旧约圣经士师记的研读历程。我希望整个圣经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大的惊喜，也让各位呢更有得着。好，士师记的书名来自书中12位男士和一位女士。在约书亚去世到撒母耳出现的这段期间，他们担任了以色列士师的职分。这卷书是稍后在君王治国的时期所写成的。根据书中4次出现的“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这句话来推测，这卷书可能是撒母耳所写的。不过没有人知道真正的作者到底是谁。士师们本身的能力呢，都是有限的，每一个都有缺陷和不足的地方。但是在全能神的带领之下，这些瑕疵反倒成了他们的优势。他们不像摩西、约书亚具有国家领导的地位。这里的记载都是片段的，局限在以色列国某一地区的士师。士师记的主题围绕着以色列人一再的悖逆，以及神奇妙的恩典恢复和重建他们的信仰。斯可福圣经修订版呢，就为士师记下了一个很贴切的标题，叫做挫败与拯救。那么这卷书还强调失望，以色列子民带着衷心的盼望和期待进到应许之地，出埃及的拯救，旷野40年的带领，进到迦南地之后的征战得胜，这一切呢都离不开神的大能和引导。或许呢，你会预期以色列民啊应该能够活出高质量的生活和得胜的生命了吧，但事实上呢并没有，他们很不光彩的跌倒，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士师记具有历史哲理。箴言14:34，作者说：“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好，首先就历史来说，士师记所记载的是约书亚去世之后到撒母耳之间的历史。撒母耳他是最后的一位士师，也是第一位先知。士师记就填补了约书亚到君王治国这之间的缺口。约书亚去世之后，没有人去接班，像他接替摩西一样。这是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之后一段神权治国的试验期。其次，就道德的层面来说，这段时期百姓的道德是严重沦陷了，他们离开了肉眼看不见的神，堕落到很低的层次。正如士师记的17:6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把士师记以下的2节经文呢来做一个对比。1:1就记载，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20:18记载说，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你看，以色列民本来应该是在神的光照之下属灵不断成长的，但却因为一再背逆神而节节败退，终日惶恐不安，蹉跎岁月。以色列民从侍奉神的国家就开始一步步的往下走下坡了。在士师记的2:11，我们看到选民就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去侍奉巴利，他们离弃真神而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那么神的怒气呢，就向选民去发作，把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于是以色列人就进入了一段劳役困苦的岁月了。很快的，他们便向神呼求啊，认罪悔改。神就垂听他们的诉求，就兴起士师，借着士师来拯救他们。于是以色列国又恢复侍奉神了。 但是没过多久，以斯利民啊又故态复萌，重蹈覆辙。这些老故事就贯穿了整个以色列历史。他们行恶，离弃神，任意而为，卖身为奴，进入苦役，向神呼求，转向神，兴起誓师，再得拯救。以色列国又开始侍奉神，如此循环不已。整本圣经的记载都在这个循环当中，那么直到今天还是一样。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历史重演呢。以赛亚书开篇就说明神所赐的历史哲理。以赛亚他就列出了国家衰亡的三个步骤：邻里的背叛、道德沦丧、政治失序，这是每一个国家的状态。那么从古到今，国家的败亡都会经过这三个步骤的。如果你想知道士师记有多么先进，那么来听一听一位著名将军他所说过的名言吧。他是这么来说的，他说，今天这个时代风波不断，政治势力和道德约束力沦丧殆尽，而且这种恶性的影响力呢，不断的扩散。这时最要紧的是宗教力量要动员起来，护卫保存我们赖以立国的信仰基石。这是道德成熟，国家茁壮的推动力。一个国家在道德沦丧之后，还能够躲过政治和经济的衰败，这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先例。当国家的道德开始腐化时，其国民或是站在十字路口，或是转向属灵的觉醒，克服道德的腐化，或是持续沦丧，导致国家最终灭亡。士师记的第一章呢，就提到了12个支派中的9个支派，这9个支派都没有遵行神的吩咐，把敌人彻底赶出去。本章没有提到的3个支派就是流变、以撒加和加德。我们假设他们也一样，每一个支派都有自己的敌人。以色列呢，从来没有全国同心的来去对付任何一个敌人。在第三节，我们看到这些支派的弱点。那时犹大向西面求援，来帮助处理他境内的状况。好，我们看约书亚记的一章第一节经文记载，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好，以色列各个支派之间的软弱，从第一节的去这个字就显露出来了。他们求问神该怎么样去对付迦南人，该由谁去做呢？由于以色列人当初没有把迦南人全数剪除，以致给自己就留下无穷后患。到扫罗和大卫统治的时代呢，迦南人让以色列人是坐立难安。好，士师记的一章第二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那么迦南人呢，显然是以色列的头号敌人了。士师记的一章第三节经文记载，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拈阄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拈阄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去。好，根据创世记的34章25到29节经文的记载，为了给妹妹底拿去报仇，西缅呢，他曾经残忍地来血洗示剑城。作为对西缅的惩罚，雅各在创世纪49章5到7节就预言西缅后裔呢将分散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那么正如预言所指，根据民数记的第26章和申命记的第33章的记载，在征服迦南之前，摩西数点人口的时候，西缅支派他们的人数是最少的，且被排除在摩西的祝福之外。不仅如此，在分配迦南地时，西缅支派仅仅得着犹大支派其中一部分产业。那么对这样的劣势，西缅支派并未一味的抱怨不满，而是积极热心来参与神所赋予的事工。犹大支派人数最多，实力最强，也没有无视西缅支派，而是郑重地来请求他们的协助。 那么由此可见呢，征服迦南的迫切心愿就是这两个支派紧紧的凝聚在一块了。那么同样，今天在耶稣基督里，众圣徒也是一体的，当按着所领受的恩赐彼此相助，尽力的来去造就整个教会。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士师记的一章第四节经文记载，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你可能会以为了，第一步得胜之后呢，犹大人应该相信神会把产业放在他们的手上了。我们看士师记的1:9-11经文记载，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犹大人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士筛、亚希曼、踏买。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底壁是迦南人的文化中心，又名书城，我猜他们的图书馆呢大概在这里了。好，士师记的1:12-13经文记载，迦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迦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迦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好，以色列人先拿下山区啊，占据了很久，从山区到海岸线之间的山脚下，那么一直是以色列人和迦南人的战场。当以色列民在应许之地安顿之后，迦南拜偶像的诱惑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迦南人所信的是低级宗教，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很快地陷入到拜偶像和叛教的网络之中了。好，不论是谁，只要是拿下这座城，就有奖赏，而奖品呢，就是迦勒的女儿亚撒。俄陀涅他是迦勒的亲戚，他就娶了亚撒，成为迦勒的女婿了。俄陀涅成为士师，一定是因着迦勒的关系。在那个时代，内举不避亲已经盛行了。如果俄陀涅是别人的女婿，可能当不了士师了。今天有很多人身居要职，不是靠能力，而是靠关系、靠人脉。拿破仑说自己是时势造英雄，因为他生在一个对的时代。如果他出生在今天这个时代，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那么俄陀涅也是一样。那么这里所提到的9个支派呢，都和失败有关。前边我们已经看过犹大和西缅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便雅悯和马拿西。失败是每一个支派的阴影。好，士师记的1:21经文记载，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直到今日是指到写这卷书的时候。士师记1:27-30经文记载，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及至以色列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成了服苦的人。好，那么这里就记载了马拿西、以法莲和西布伦的失败。 从人的角度来看，没有把异教居民赶尽杀绝，这或许呢是一种宽容。但是很多事件呢，在所谓人道主义的美名之下，但却违背了神的圣洁之意。好，我们看士师记的1章31到33节，经文记载，亚舍没有赶出亚科和西顿的居民，亚黑拉和亚格西的居民，黑色亚弗格与利和的居民。于是亚舍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拿弗他利没有赶出博士麦和博亚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然而博士麦和博亚纳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好，与犹大支派立下的赫赫战功来去相比，那么其他支派的征服工作呢，受到否定性的评价。在天国的扩展中，每一位圣徒均会得到评价，标准就在于是否结出与所受恩赐相称的果子。好，我们看士师记的1章34到36节，经文记载，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沙宾。然而约瑟家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亚摩利人的境界是从亚克拉宾坡从希拉而上。好，亚摩利人他们拜巴利亚舍拉等偶像，他们对耶和华一无所知，他们把但支派的人就赶进山中。那么但支派被他们所驱逐之后呢，只能够在北方来去开拓处女地，走上了艰难的旅程。这是应许之地，神已经把这块地赐给以色列人了，但是呢，显然没有一个支派能够在神所赏赐的土地上真正的得享长久的平安。为什么呢？这全都是因为悖逆所惹的祸。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士师记的2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实用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古老的智慧书向我们发出警告，任何向利益的妥协都是原则与底线的丧失，半途而废的胜利往往比彻底的失败更加危险。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